《红楼梦》第36讲。袭人一听就说，林姑娘，这位林姑娘要见你赌气不理她，你得赔多少不是。没想到宝玉却说，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，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，我就早跟她生分了。袭人看了看湘云，湘云看了看袭人，两个人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，哦，这原来是混账话。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儿，宝玉又赶来，一定说麒麟的缘故，因此心下揣度着。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，多半都是才子佳人，或有鸳鸯，或有凤凰，或玉环金佩，都是由小物上撮合而成终身。既然忽见宝玉也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息，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家事来，所以他悄悄走来，见机行事，以察言观色。没想到刚走来，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，又听宝玉说，林妹妹不说这样的混账话，若说这话，我和她生分。林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是又惊又喜，又悲又叹。所喜者果然是自己眼力不错，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。所惊者呢，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，其亲热厚密，竟不必嫌疑。所叹者，你既为我知知己，自然我也可为你知知己。既你为我知己，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？既有金玉之论，也该你我有之，何必又来一个宝钗呢？所悲者，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无人为我主张。况且今日每觉神思恍惚，病已渐成，医生说我气若血亏，恐致劳却之症。你我虽为知己，但恐不能久持。你纵为我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？想到这儿，黛玉不觉得滚下泪来，想进去相见，自觉无味，便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抽身回去了。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，见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，似有拭泪之状，便赶上去笑着说，妹妹往哪里去？怎么又哭了？又是谁得罪了你？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便勉强笑着说，好好的，我何曾哭了？宝玉说，你瞧瞧，眼睛上的眼泪还没干呢，还撒谎呢。说着不禁抬起手来替黛玉擦泪。林黛玉急忙向后退了几步，你又要死了，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？宝玉却笑着说，说话忘了情，不觉得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了。黛玉说，你死了倒不值什么，只是丢下了什么金，又是什么麒麟，可怎么样呢？一句话把宝玉说急了，赶上来问黛玉，你还说这话，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？林黛玉一听就想起前天的事来，后悔自己又说造次了，就忙笑着说，你别着急，我原说错了，这有什么的，筋都抱了起来，急得一脸汗。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宝玉擦脸上的汗。宝玉瞧了半天，只说了三个字，你放心。林黛玉听了愣了半天，才说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这话，你倒说说，怎么放心不放心？哎，宝玉叹了一口气，你果不明白这话，妹妹，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？连你的意思， 若体贴不着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”林黛玉却说：“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。”宝玉点了点头：“哎，好妹妹，你别哄我，果然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，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。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弄了一身病，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得一日重死一日。”林黛玉听了宝玉的话，如轰雷彻电，细细的想一想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恳切，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，也是呆呆的望着他。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，不知从哪一句说起，也是愣愣的望着黛玉。两个人愣了半天，林黛玉只嗨了一声，两眼不觉滚下泪来，回身便要走。宝玉忙上前拉住说：“好妹妹，你且站住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”林黛玉一边擦着泪，一边将宝玉的手推开说：“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早就知道了。”口里说着，却头也不回，竟去了。宝玉站着只管发起呆来，原来刚才出来慌忙不曾带着扇子，袭人怕他热，忙拿了扇子赶过来送给他。忽然间抬头见林黛玉和他站着，一时黛玉走了，他还站着不动，就赶上来说：“你也不带着扇子去，亏我看见赶了送来。”宝玉出了神，见袭人和他说话，并没看出是何人来，便一把拉住说：“好妹妹，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，今我大胆说出来，死也甘心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儿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掩着，只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能好呢。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。”袭人听了这话，吓得魂魄烟消，只说：“神仙菩萨坑死我了。”便推开宝玉说：“这是哪儿的话，敢是中了邪，你还不快去吗？”宝玉这时才醒过来，方知是袭人送扇子，羞的是满面紫胀，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。袭人见他去了，此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，如此看来，将来难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畏可惊啊。想到这里也不觉得滴下眼泪，心中想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宝钗忽然间过来了，笑着问：“大毒日头地下，你出什么神呢？”袭人急忙笑着回答：“啊，那边两个气儿打架，倒也好玩，我就看住了。”宝钗又说：“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，忙忙的上哪儿去了？我才见他走过去，倒要叫住他问他呢。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精微，我故此没叫他，由他过去。”袭人说：“老爷叫他出去。”宝钗听了忙说：“哎呦，这么黄天暑热的，叫他去做什么？别是想起来什么事儿生了气，叫他出去教训他一场。”袭人笑着说：“不是这个，想是有课要会。”宝钗却说：“这个课也真没意思，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，还跑出来做什么呢？”一句话未了，忽然间一个老婆子忙忙的走过来说：“这是从哪儿说起呀？金钏姑娘好好的头颈死了啊！”袭人吓了一跳，就问：“哪个金钏？还有哪个金钏啊？咱们这还有两个金钏吗？就是太太屋里的。前儿不知道为什么太太撵她出去，哎呦，她在家里哭天哭地的。 谁也没理会他，谁想找不着他了。刚才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见一个尸首，赶着叫人打捞出来，谁知是金串。他们家里人还只管着嚷着要救活了，哪儿中用了。宝钗在旁边听着就说，这也奇了。袭人听了点头赞叹，想起素日跟金串的感情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宝钗听了这话，急忙去见王夫人，想去安慰安慰。到了王夫人处，只见鸦雀无闻，独有王夫人在里间屋内坐着垂泪。宝钗也不便提起这件事，只好在一旁坐了。王夫人就问，你从哪儿来呀？宝钗说，我从园子里来。王夫人说，你从园子里来，可见你宝兄弟？宝钗回答，才到看见了，他穿了衣服出去了，不知往哪里去了。王夫人点头哭着说，你可知道一桩奇事，金串忽然头颈死了。宝钗说，怎么好好的头颈，这也奇了。王夫人说，哎，原来前儿啊，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，撵他下去，我只说气他两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道他这么气性大，就头颈死了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宝钗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，据我看来，她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她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前憨玩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她在上头约束惯了，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，岂有这么大气的呢？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足可惜。王夫人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哎，话虽然这么说，到底我心不安。宝钗就劝，姨妈，你也不必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主仆之情了。王夫人说，刚才我赏了他娘50两银子，原要把你妹妹们做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装过，谁知凤丫头说可巧没什么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她也是三灾八难的，既说了给她做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装过去，她岂不忌讳？因为这样我先叫裁缝赶两套给她，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，只是金串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女儿也差不了多少。口里说着不觉又流下泪来。宝钗忙说，姨娘，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做去呢？我前儿倒做了两套，拿来岂不省事？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身量又相对。王夫人说，虽然这样，难道你就不忌讳？宝钗却笑着说，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两个人去跟宝姑娘去取衣服。